欢迎各位弟兄姐妹一起在线上也有可以见面了啊！我早上起来，一想到耶稣就在我心里，我就非常的喜乐。自然的就想要唱那个歌，我快乐，我快乐。耶稣在我心我看到你们的笑脸都很喜乐，应该是这样。耶稣在你里面，你还不喜乐吗？你还有什么样你才能喜乐？耶稣在你的心里就够了，就够你喜乐一辈子了。哈利路亚，我快乐，耶稣在我心，我快乐，耶稣在我心，我快乐，耶稣在我心，我要歌唱哈利路亚，耶稣在我心，我快乐，耶稣在我心。我快乐，耶稣在我心。我快乐，耶稣在我心。我要歌唱哈利路亚，耶稣在我心。主与我同在，我快乐，主与我同在。我快乐，主与我同在。我快乐，与我同在。我要高唱哈利路亚，主与我同在。圣灵充满我，我快乐。圣灵充满我，我快乐。圣灵充满我，我快乐。圣灵充满我，我要高唱哈利路亚，圣灵充满我，我快乐，耶稣在我心，我快乐，耶稣在我心，我快乐，耶稣在我心，我要高唱哈利路亚，耶稣在我心。我快乐，住在我里面。我快乐，住在我里面。我快乐，住在我里面。我要高唱哈利路亚，住在我里面。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利路亚，哦，赞美主，要常常的想到主就在你里面。你如果常常想到，你的信心呢，就会很自然的不断的增加，你就是越来越相信主真的在你的里面。圣经早就说了，他要在我们里面，他把圣灵宝惠师赐给我们，就是要永远与我们同在，也要在我们里面。耶稣。他说到那日呢，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你看，很简单，是不是？可是我们要相信，我们有时候信的迟钝，信的太慢了。哈利路亚，你如果 就这样简单的相信啊，你会越来越快乐。赞美主，因为他在我们的心里，圣经说哈，就是那个荣耀的盼望。意思就是说，你有任何的问题、任何的需要哈，我们的指望是在于他，他就是我们荣耀的盼望。哈利路亚，阿们，要喜乐，我再说，要喜乐。基督徒不应该是带着一个长脸，要带着一个圆脸，一个圆脸。哈利路亚。还有呢，我有说过哈，那个喜乐，圣经说是在圣灵里的喜乐，圣灵是在我们里面。你不要把这个喜乐一直关在那里，你要打开，打开你的心，让那个喜乐出来。那怎么出来？不是等到你高兴的时候，你情绪好的时候，随时都可以让它出来。尤其在你不高兴的时候，你要让那个喜乐的灵出来。哈利路亚，喜乐的灵出来，喜乐的心呢，就是良药。忧伤的灵啊，使骨枯干，要记住神的这两句话。喜乐的灵就是良药，比什么药物都好。忧伤的灵，那个不高兴的灵，生气的灵，埋怨的灵，那个不能原谅人的灵，那个灵啊，就是最伤害我们。你这要知道，我们呢，如果不能原谅人，尤其那个伤害你、得罪你的，如果你不原谅他的话呢，首先受伤害的就是你，你已经受了伤害了。如果你再不原谅他，你是在继续的在伤害自己，你还不知道，要明白这个道理。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啊教导我们要喜乐，要喜乐，要常常喜乐。阿门，赞美主，哈利路亚。那个，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这个网校啊，还有两周了，下一周呢是最后的一周了，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个时间。那个，我看刚才我早一点上线了哦，那个。圣秋要我早一点试试看，我看已经有100多人已经上线了，100多个点啊，可见的你们的渴慕，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这个饱足啊，就是啊，让你喜乐，让你所需要的都能够得到供应，这个饱足。赞美主，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还有呢，贫穷的人，灵里贫穷的，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意思说，你如果向神不断的要哈，神就不断的给你。天国是他们的意思说，你要什么有什么。你看我们的需要多么多啊！我们真的是，昨天我们同工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啊，都感觉到我们需要智慧，需要有更多的智慧。那圣经里所说的那个智慧呢，第一是要我能够明白神的心意。 哦，能够知道神的旨意，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那么，其次呢，就是与人相处的时候，你知道如何的与人相处，那个智慧啊，那个箴言书里头第4章特别讲到，他说啊，你在所得的、所要得的所有的事物当中要得智慧，智慧是首要的。那昨天我们也很多的祷告，求神啊给我们有智慧，有智慧。啊，圣灵啊，要记得也是啊，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这个被圣灵充满啊，我们不要单单的只想到一些感觉，我被圣灵充满。那个感觉，你得到的要记得，不是感觉，最主要的就是耶稣。那么一切的好处啊，都不在耶稣之外，这是大卫所发觉的。所以，我们对这个圣灵充满，还有圣灵的喜啊。当然我们需要更多的认识，其中所包含的意义啊，真是太多太广，需要我们呢用一生的年日啊来支取来经历，而且呢还不是靠一个人，乃是靠众肢体啊，乃是靠整个的教会，所以我们那个弟兄姐妹的那个交流、小组聚会，还有生命的交流，要需要很多的人才能够来支取呀，来经历其中的那个丰富。那我们上课呢，也是一种的交流，我把我得着的跟你们分享，你们呢，然后得着了以后呢，就彼此分享，在小组里分享，在教会里面如果有机会呢，也可以分享。那个分享啊，有两个主要的意思，一个就是述说神的作为，传扬耶和华的手段；第二个意思呢，就是生命的交流，你分享了，你就是把生命供应出去，那别人听了以后呢，就得到生命，他得到了，然后他再跟别人分享，然后又流出去了，又交流，这就是圣经啊所说的那个活水的江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呢，都有那个活水的江河，或者我也可以说，什么是圣灵充满呢？圣灵充满就是在你里面呢有那个活水的江河，这是耶稣说的，记载在哪里呢？约翰福音第7章第27节，耶稣说的哈，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来支取。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然后圣经接着就说，耶稣这话呢，是指着信他的人呢，要受圣灵说的，就是我常说的那个圣灵的喜，还有圣灵的充满，这是圣灵充满最主要的意思，不要只注意什么说方言呢，说预言呢，然后，你的感觉，倒闭呀、什么，不要去注意这些，你要注意耶稣，圣灵充满所带来的乃是复活的耶稣，要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圣灵充满的意义， 我们要常常，你如果常常想到主就在你里面，然后你就喜乐了。我告诉你，你就是一个常常被圣灵充满的人，你就是活在那个真正圣灵充满的意义的里面。那个喜乐是圣灵中的喜乐，你知道吗？那个罗马书第14章17节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那在乎供应平安和圣灵中的喜乐。那个平安也是圣灵中的，爱也是圣灵中的，那个良善、谦卑、温柔都是圣灵的果子，都是在圣灵的里面，他一点一点的坐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第6章，我们先读一段吧，就是，第1节到第4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呢，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意思叫人都来知道，都来看。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呢，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呢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呢，必然的报答你。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我们无论做什么好事，要记得，那是做在神面前，那是为神而做，不是做在人面前，也不是单单为人来做。也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心态啊，我们那个心里面的那个动机，心里面那个动机，那个出发点，你要做什么事，你要记得，是为神做，是为了爱神来做。你如果这样的话呢，你就得到赏赐。就耶稣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这里呢就是主也在教导我们哈。就是要学习活在神面前。我们怎么活在神面前呢？就是你常常的想到神就在你里面，耶稣就在我们里面。所以你无论做什么，无论想什么，他都知道。你不要以为人不知道，人看不见的，你就可以做了。千万不要这样想，这是一个很愚昧的想法啊！在这里耶稣也告诉你们的父是在暗中察看，神他一直在察看我们，我们所想的，我们所做的尤其是在暗中。你很小心哦，我们许多的人呢，许多的坏事，不可告人的事都是在暗中所做的，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但是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父在暗中看见，我们所谓活在神的面前，就是时时的想到神都在注意我，他与我同在。那个圣经说，能看的眼， 能听的耳都是耶和华所造的。然后呢，圣经也说哈，那个造眼睛的啊，难道他看不见呢？那个造耳朵的，难道他听不见吗？所以这些我们要很小心啊，因为一般人呢不知道，包括基督徒在内，他们以为说他可以，只要人不知道就好了，只要瞒过人就好了。我告诉你，你瞒过人，你瞒不过神。哦，你可以向人隐藏，你无法向神隐藏。圣经啊告诉我们哈，说万物在神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没有一样可以隐藏的。而且呢，隐藏的事情啊，圣经说没有不被显明的，遮盖的事情呢，没有啊不被揭开的，神他会做啊。你要，我们要做一个啊聪明智慧的人，不要做一个愚昧的人。这里所说的，不要把好事情啊，好像故意叫人看。这里哈，我不是说，我们呢不能向人做好事啊，是可以。但是呢，你故意叫人知道，你故意啊，这里说是吹号呢，就是你故意让人大家都来注意你所做的啊。而你的存心，你的动机啊，不是要讨神的喜悦，不是说的更具体一点啊，让你里面那个爱，它是爱的神呢、从你身上活出来。你的动机完全是为你自己，你知道吗？人呢，如果没不够在主里头，不够蒙恩的话，连呢他做好事，还而且在教会里头要为神做一些事情，应该是为神做，实际上呢就为他自己来表现他自己。他要人知道他是多么爱主，多么属灵、他特别的是热心的。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己败坏到了极点，我们这个己是非常狡猾的，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那这个狡猾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那天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听了撒旦的话，吃了那个神叫他不可吃的那个果子，就在那一刹那之间那个撒旦的那个欺骗，那个欺骗的灵，狡猾的灵因为他说的都是些好听的话你吃了以后你就可以像神了，你的眼睛就明亮了，你就可以像神，你什么都可以看得清楚了。你看这个话听起来是不是很引诱人的，但是很狡猾。你如果听了的话呢，你就违背了神的命令啊，你就堕落了。我们堕落不是说我们要犯了什么很大的罪啊完全回到世界里头。你堕落的时候，什么时候啊你违背神的旨意，什么时候你在背地不听神的话的时候，你就是堕落。那另外呢，圣经也告诉我们如果你失去了那个单纯爱主的心那也是堕落。那就是圣经所说那个起初的爱心，起初的爱但是从神那里来的，是神的爱我们因为得到了这个爱我们才会爱他，才会去爱人。但是如果你失去了这个起初的爱呢，你就是堕落了。所以我们要很小心 现在呢，今天，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耶稣就在我们的里面，他就在我们里面。当初，在山上，这是耶稣的登山宝训里面的一部分。当时耶稣在山上这样的教训门徒，要知道，今天他就在你里面，在我里面来教导我们。所以这一位当初在山上教导的，今天就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读到这些话的时候，特别我今天早上再来想到这些话，我心里面就觉得好甘甜呢，就是这一位教师今天就在我的里面，就在你的里面。他说的话就是要我们小心。那今天他怎么提醒我们小心呢？就是他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也就是恩膏的教训，常常恩膏在我们的里面了，他会提醒我们，你这样做不对，你这样，不诚实。而是虚假的，你在那里只是为你自己，你求人的肯定，人的荣耀，你不是要求神来肯定你，你要得人的赏赐啊，你不要得神的赏赐。所以耶稣他这里讲到说说他们呢已经就得了他们的赏赐，意思说他们要人看的都被人看见了嘛，人都看见了。所以他们得着了他们赏赐了。可是呢，神给我们的赏赐，你要知道，他这里说是在暗中报答，那个第四节那个小字的里面呢，特别说明也可以说是在明处报答，意思说神报答我们他会赏赐，他会祝福我们。他祝福如果是在暗中在里面的，就是他会让我们跟他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让我们觉得他越来越宝贵，他住在我们的里面，而且呢他会把属灵的福气各样的会赏赐给我们，也叫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而且越来越丰富，这是神在暗中报答我们的意思。最主要的就是他向我们显现、启示他的宝贵、他的可爱。在外面，在明处的报答，就是神给我们的祝福。那就是你为了主，你时时的就是给人，就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无论在金钱上、在物质上或者是在许多的事物和行动上，你去帮助别人，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就说神要祝福你，他不但在暗中他在明处他会祝福你。那谁要是来祝福我们在外面的话，那他什么都可以。我们就会事业很痛我们无论做什么都很顺利。这也是神这样报答我们的这些意思。还有神会在物质上、会金钱上也会恩待我们。比如在圣经里面呢那个亚伯拉罕他的金银那个驴子羊都很多，神祝福他还有约伯也是当时的可以说最有钱的人，那都是神祝福的。这些人都是与神同行，都是爱神的人都是知道神在他们生命中要做什么。所以我们要是父要再来要来报答我们，我告诉你，那个恩典呢，那是数算不清的。那个，所以，这一段的这个教导 总的来说，就是耶稣教导我们要过内在生活。他教导我们这个内在生活，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你无论做什么事，你觉得你是活在神的面前，你是坐在神的面前，你每时每刻都觉得神与你同在，神在你的里面，这是内在生活。那我呢，在《基督徒内在生活》这本书里，给内在生活所下的定义呢，这很简单，就是基督的内住、管理与活出来这三个点，内在生活不是你我活，那是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基督在我们的里面，他活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顺服他，那个恩膏的教训会提醒我们，这样呢，我们这样顺服的时候呢，那他的生命啊就活出来，这个是内在生活。内在生活，就是与神同行，就是，主与我们同在，就是活在神的面前，住在神的里面，这些都包含在内在生活的意义的里面。比如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你呀要做事情要坐在，他这里所说的这个暗中，就是不需要让人知道你左手做的，你都不要让右手知道，也是说跟你最接近的人呢，你都不需要让他知道。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很自然，这个不让人知道是做得很自然，你要做得不自然的话，那也不是神所要的。那个比如有的事情你必须要让人知道的人你要人呢，比如转交一些奉献的款，那这个转交的人他一定会知道，是不是？所以这很自然，那个耶稣讲的都是在内在生活，叫我们注重里面的，不要注重外面的要注重在神面前，而不是在人面前。我常常说一句话，你的那个真实属灵的光景，就是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所活的就是你真实的光景。另外我也常常也说到，你真正属灵的光景，不是在聚会中，不是在什么特会或者教会的里面的，乃是你在家里的时候，那是你真实属灵的光景。所以说我们不要不知不觉的在欺骗自己。我们以为上教会多做一点，或者是多祷告，多做多读经，我们就是属灵了，未必是这样。那个真正属灵的情形，那是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你所做的。还有你在家里面，不是在教会在聚会当中，在人面前的时候，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极其宝贵的内在生活的教导。那第二段我们从第五节来读到第八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的叫人呢看见。这里主耶稣又提到故意的，他那个动机存心啊，完全是为他自己表现他自己。会堂里十字路口都是人多的地方，十字路口是 人多车多的地方，会堂里都是人聚集的地方，他就是在人面前，他要来表示，我是在告诉你们，主耶稣，我是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意思说，他们要给人看的，人都看见了，哈，就得了，再也没有赏赐了，那。第六节，你祷告的时候，就是得神赏赐的那个的祷告啊。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室，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啊，你们。第七节，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呢，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闭目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啊，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天父呢，就早已经知道了。你祷告的时候，就耶稣这时候转口了。啊，第五节是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就是对所有的人说的。啊，第六节说你祷告的，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注意。我们怎么祷告呢？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啊，也是在暗中的，也是内在生活的祷告。啊，内在的多半都是别人看不到的，所以主耶稣就说，你要进到你的内屋呢，要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呢，就必然的报答。这里的意思不仅是外面呢，你要关上门啊，你要进你的内屋啊，这个内屋，当然是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哦，那个也可以说进到我们的心灵的深处，这是如果用属灵的意思，属灵的解释的话呢，就是我们呢，这个关上门呢，就是把许多那些杂念啊，统统把它关在外面，意思说。你也祷告的时候，这里特别讲到是那个个人与神的独处，个人与神单独在一起时候的那个相交，而这个祷告呢，不是求告了，求告或者是要求，那是另外的，在圣经里面呢所说的那个祷告，包括感谢。赞美，祈求、代求，这些都包含在祷告这两个字的里面。所以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祷告，范围很广，但是基本上呢，你是在跟神说话，不是跟人说话。要记得，每一次你祷告的时候，你是跟神说话。当你这样想到，你是在跟神说话的时候呢，你的态度就不一样了。你是带着一个敬畏神，一个尊敬神的这样一个神圣的这样态度，你来跟神来讲话。那比如，你跟一个重要的人物啊，或者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呢、啊。一个要人，你跟他通电话的时候，你就不一样，对不对？你讲话，你的口气啊，你就不一样了。那我们跟神祷告也是这样。那么跟神祷告呢，包括感谢、赞美啊、代求，还有我们的祈求，这些都包含在那个祷告的里面。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的哈，特别是我们。单独与神同在的时候，他教导我们， 像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是一个常常在旷野到山上，就是没有人的地方，他与父神呢在一起。他在这里教导门徒啊，也是这样。这个进到内屋，关上门，就是啊，这个时候啊，与外界啊暂时隔绝一下，连我们的那个思想、心思意念那些啊，都把它关在门外。这个时候什么都不要想，你只是想主在这里，主与你同在。同时，你也要思想圣经的话，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个时候，你来祷告亲近神的时候呢，神就必亲近你，神已经在那里。还有呢，你们在小组聚会里面小组聚会是神特别的喜悦啊。主耶稣他说，你们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呢，我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当你们两三个人来了一起聚会的时候啊，那个小组聚会，你第一要记得就是耶稣所讲的话，他说：“我就在你们中间了。”这个时候呢，你呀就想到耶稣已经在那里了，好像啊，你还没有聚会之前呢，耶稣在等着你。你什么时候奉他的名聚会的时候，他什么时候就已经在那里了。所以你们小组聚会要记得哈，那个一来两三个人一聚集在一起，马上就想到耶稣的话，他就在这里，不要先来聊天。当然，接着为打打招呼啊是可以的。立刻呢，你们就安静下来，就回到里面啊。这个时候就是进到内屋，关上门。这个时候你就与耶稣啊在一起啊，这样相交了。如果两三个人是这样的来聚会的，你说这个聚会怎么那个没有神的同在，那个主的同在反而是更丰富了。等到你们聚完会了时间到了，然后可以有一点交谈那这样。但是呢，我总觉得特别你参加了一个有主聚会的同在，那个你很享受，你觉得主的同在很丰富，这样的聚会你散会了以后我总觉得最好不要再聊天，不要再说话，就保持那个同在，你就带着这样很丰富的同在，你回到家里面，那么。那我们过去在生活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相交啊交流？当然你有交流的时间，对不对？安静完了，自己有一点交流，或者也有可以有一些交际社交的活动，到哪里去吃个饭呐，喝个咖啡呀，或者是也听一个什么音乐会呀。我想这些啊，什么看个球赛呀，这些其实都可以做的事，对不对？那在一起相交，喝喝咖啡，到哪里公园去玩一玩？你们有孩子的父母带着孩子这样一起去呀？你有什么植物园、动物园这些都可以。我们也需要跟人相交，我们不能够离开这个人群啊。社会啊，就是人群嘛，还有呢，一有机会，就要把耶稣告诉人，把你里面那个喜乐的原因，你怎么过得那么好，那么快乐那个原因要告诉他，很简单，就是因为耶稣在你里面，就是因为你信了耶稣，还有呢，我们要传讲啊，这个内在生活的信息，要记得特别是要对基督徒，那些还没有过内在生活、没有被圣灵充满的，他们没有尝到在圣灵中那个主恩的滋味的这样的基督徒，我们呢就更需要跟他们来分享， 哦，把我们的这个所得到的跟他们分享，然后呢，你有圣灵的带领呢，你就可以带他，哦，接受圣灵的洗，被圣灵充满，那个喜乐也会进到他的里面。这也这就是可以说传递啊，这个内在生活啊，不一定你要是个传道人，是个牧师，我们任何人都会讲这些。他的见证，哦，这是那个你我稍微插出去这样说哈，我们再回来讲那个祷告。耶稣在这里所讲的祷告呢，啊，是有两种的祷告，他教导我们的啊，是要有那个真实的祷告，要有那个在暗中跟神的那个关系，那个亲密的关系。啊，这个他是要我们看重的，而不要啊坐在人的面前。你我们所有坐在人面前，故意叫人看到的，啊，要得人的肯定的啊，这样你在教会里面哈，啊，这样的你以为是属灵哈，啊，这不是属灵，这是属肉体，啊，你的表现你。也许那些不认识的人啊，哦，不知道什么是属灵的人，他看你 哦，这个弟兄这个姐妹啊那么热心啊，你看做那么多，以为你是很属灵的，不是，不一定这样，哦，那是不会看，要是会看的人呢，哦，他是看你的里面，哦，就像神看我们一样，他看我们的动机还有我们的存心是这样。所以祷告啊也有两种。换句话说，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这些的教会的生活了啊，祷告啊，读经啊，参与教会各种的服事啊，有两种，一种是外面的，一种是里面的。里面是从里面出来的。里面呢就是啊，不是做给人看呢，乃是活在神的面前，乃是一切都是为了神，而不是为他自己。所有你为自己的，在神看来，要记得哈，都不算数。当然，神不喜悦，因为圣经说哈，那个体贴肉体的，你要为了满足你肉体个人的需要的哈。那就是神不喜悦，而且呢是与神为敌的，你就是变成了神的敌人，这是罗马书第八章里所讲到的。所以从这一段这个祷告的里面呢，我们呢要学习，这个不要在外面。那么最后一节哈，主耶稣啊。最后的这个两节哈，啊，就是许多重复的话，哦，还有做很长的祷告，这些都不需要。我以前呢，我就是常常祷告完了我就认罪，为什么呢？我祷告完了以后，哎，我觉得我祷告的很好，我祷告的很属灵，哎呀，马上就说你这个，哦你是为自己，我说主啊，赦免我，赦免我。刚才我做的那么长的祷告啊，就是要叫人听，听得我多么的属灵。哎呀，我不知道我是在肉体里面祷告，我就认罪。那个里面的那个祷告完的那个定罪啊，哦，就这样一次啊，一次过一次这样认罪以后呢。慢慢的就越来越少了，就是不是在为自己祷告了，哦，那时候就知道就是向神祷告，那也是为别人，不再为自己了，哎，就是这样，我们都是这样不断的这样子来长进，所以我们都要在祷告的时候要学习。还有呢，那个祷告哈，不是一个形式，那是从心里面出来的。圣经里面呢有一句话，那个最好的祷告啊， 就是啊，倾心吐意，把你的心呢，倾倒在神的面前。你有时候不一定用话语，你就是用叹息也是祷告。罗马书第八章那个，他说，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的祷告啊，只是圣灵啊，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帮助我们祷告。在那个时候，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你心里面，你或者伤心啊，或者是因为什么重要的事情，或者什么亲人失去了，你所最爱的人我不在了，或者你遭遇到什么样一种特别的打击的时候，你心里面呢有苦说不出来，你不知道怎么表达，你来到神的面前啊，圣灵早知道你里面的那个感受，那个忧伤无法形容的那个忧伤啊，圣灵就帮助你。你这个时候呢，你都不需要一定要想我要用什么话来表达，不需要，你就在神面前就是这样叹息，主啊，主耶稣啊，我告诉你，这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帮助你来祷告。而且呢圣经说圣灵是做神的旨意为众生徒来祷告。这个时候你不知道怎么样为自己祷告，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来为你祷告。有时候我们为弟兄姐妹祷告啊，有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样为他祷告啊，他落在一种的情况里头，真的是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你也不知道怎么样为他祷告，你就在神面前，你就说，主啊，主知道你的叹息，或者说圣灵啊，就用你那个说不出来的那个叹息的，你用叹息说不出来的话，但是用叹息呢，就在神面前祷告嘛。还有呢，我们讲到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主耶稣在天上啊，希伯来书第七章那里告诉我们，他是长远活着为我们代祷。你要想到，不仅说我们在地上这样彼此代祷，耶稣在天上，他一直都在为我们祷告。如果耶稣没有为我们祷告的话，我告诉你，今天你我不会在这里追求内在生活，不会在这里要更多的爱主，要更多的认识他。我们也不会这样的愿意出代价来跟随他，都是因为耶稣在为我们祷告。都是因为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照着神的旨意在为我们祷告。所以这个祷告一门很深的一个学问，是需要我们呢慢慢的来学习。我们不要以为我会祷告了，我们只要跟随圣灵，相信主就在我们里面，那个代祷的耶稣就在我们的里面，那个代求的圣灵照着神的旨意代求的圣灵就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不一定要说很多话，尤其这里这个第八节主耶稣第七节说了就是不要用许多重复的话，第一不要重复，第二不要弄很长的祷告。第八节耶稣说说因为什么你不需要用很多话重复很长的祷告，他说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呢，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天父早已经知道了。尤其是我们向神来求这个求那一个你要知道不要多说，你就很简单告诉 神就知道了。他耶稣在这说，我们没有求一些呢，我们的天父呢就知道了，他知道我们需要，每天我们需要吃喝，我们需要衣食住行，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所必需品，神早知道了。所以耶稣就是说，你没有祈求以前呢，神就知道。所以我就说，我们跟神祷告啊，要简单啊，有时候不需要说很多，有时候你不说，神也知道你心里面所求的，因为神不是说我们说出来了他才知道，我们心里面所想的他就知道，也许我们没有想到的，他早已经想到了。我们对神的哈，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可是呢，我们在祷告聚会里头跟别人一起祷告的时候呢，当然我们一定要说出来，对不对？那个时候你心里面的所有的话向神祷告的，你都可以说出来。那保罗就说，那别人就可以跟你一同说阿门，意思说他们可以同心的来跟你一起祷告，加强你的祷告。那神呢？当然，多人的祷告，神当然会更多的会垂听。还有呢，耶稣讲到，说你们的父啊，在暗中啊，必然报答哈。我们祷告的时候啊，你一定要相信圣经所说的，特别在诗篇里面这样的话很多，就是耶和华侧耳垂听我的祷告，哦。耶和华侧耳，他不但是他听，而且他把那个耳朵也靠近啊。所以我们的祷告不是对空打空气呀，我们是对那一位又真又活，而且爱我们、永远爱我们的神。我们呢是跟他来祷告，他都知道哦，那个。我也很感谢主，我们那个，网校里面呢，现在，这个在网上的这个祷告，网上的祷告聚会啊，他们自动发起的哈，已经有好几个了，好几个在上海、在广州啊，在台湾、在香港，还有在各地美东啊、美西，还有我们。在达拉斯的几个同工，哦，他们2个礼拜以前呢，也开始每天早上啊，都是6点到7点。我讲的这一些哈，都是早上啊，很早起来。那个，你们有的人也许参加了这个，早晨的时光啊，清晨的时光，他们也不少人，5点钟早上就起来，啊。参加的人数听说超过100人哦，啊，而且他们是每天都是这样祷告啊。你想，当然他们的灵力当然长进得快，灵性好。那么另外呢，啊，我也深深感觉到啊，这个时候是我们最需要祷告的时候，这个时候哈，可以说祷告比做任何事情还要重要啊。尤其是为中国教会最近啊，我们呢为中国教会祷告，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的祷告的负担哈，就是越来越多，比较多呀。我也希望你们在线上的哈，也能够多多的要祷告。若是可能呢，你们照着圣灵的感动呢哈，就2个3个这样的祷告小组。不能够聚集在一起呢，就这个线上，在网络上这样祷告。哎呀，假如这样的小组越来越多的话，我告诉你，神的教会岂能不复兴呢？一定会。中国的教会岂能不复兴吗？还有海外的华人教能不复兴吗？还有台湾的，新马的、香港的。就是要祷告， 而且我觉得哈，这个时候啊，是最需要祷告的时候，还是少说话的时候，最需要祷告，最需要我们用信心来做神的工。主耶稣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这个时候是我们最需要用信心和祷告。或者说，在信心里面的祷告，为各地的教会，尤其是为中国大陆的教会来祷告，这个时候是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神他一定会成就他的旨意。好多时候，神在做工，他在做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啊，让我告诉你，我们不知道，虽然不知道，可是我们可以相信那就是相信神，他知道他在做什么。相信圣经所说的，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也高过神的。人的意念，圣经说天如何的高过地，照样神念和道路也高过人的意念和道路。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相信？神知道他在做什么，God knows what he's doing。可是我们要相信，我们用祷告、用信心这样来与神配合，关于祷告的事情呢，还有下面主耶稣讲到的那个，他所教导门徒的那个祷告，一般人所说的所谓的主祷文呢，这里面呢有相当丰富的教导我想我们就也许下一周最后一周我们就要来看那个那一个主所谓的主祷文呢。好，今天呢。我呢就，就，分享这么多我想下面呢的时间呢，还是他们几位的牧者或者有一点回应你们也可以有一点回应，有声无声的回应也许讲到这里，如果你里面有这个感觉说，哦，主啊，教导我怎样祷告。好像门徒使徒们圣经记载，使徒们呢，也这样对主说：“主啊，教导我们祷告。”他们已经做了使徒了，但还说教导我们祷告。我们不要以为我们都会祷告了，祷告是我们最需要学习的一门的功课。你要知道，保罗说：“我们本不知道怎样祷告。”这是罗马书第8章第26节那里，只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的软弱。然后接下去呢，他就知道他就说要，他说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的旨意所招来的。他所招来的就叫他们称义，叫他们称义了，就叫他们得荣耀，那个意思就是说，神他有一定的计划，按照他的计划呢，他来招我们来。可是我们要明白，我们就从祷告开始，我想到我们的这个网校，还有特会还有这些其他的这些。事工我们叫做这些慢的事工是从祷告开始的。我们十几年前就有一班弟兄姐妹就在一起就祷告一直到今天，这个祷告没有停。我们在达拉斯的聚会我们主要的聚会都是祷告聚会，一个礼拜我们有4次聚会三次祷告，三次都是祷告聚会。所以我鼓励，那个， 既然主耶稣这样教导我们，我们既然知道我们的父啊是在暗中查看，也会啊他在暗中垂听，他是听祷告的神，我真是很感谢主。我们虽然看不见他，可是他在暗中听我们的祷告，有好多事情啊他都成就了。今天我们这个事工能够这样，都是因为他听了我们的祷告，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而且我们在一起祷告的人啊，真是没有几个人，没有超过十个经常在一起祷告的，但是神就这样垂听。那么刚才我所提到的，你们在线上，哇，几十个人的祷告，超过100人的祷告，神要垂听，神要应着你们的祷告，要复兴他的教会，要做大，要让这个内在生活的信息啊，能够传遍天下，然后都预备好了，教会弟兄姐妹都预备好了，都好像心腹装饰整齐，都预备好了，主耶稣就来了。所以我们的祷告、内在生活啊，都能够促进啊主耶稣的快来。啊，我想我就停在这里，赞美主。你现在可以有一点回应啊，他们几位牧者，他们有圣灵感动也会这样，你会有一点回应。大家把手举起来，我很喜欢举手祷告，像大卫一样的，把手举起来。主啊，教导我们怎样祷告，谢谢你，今天借着马太六章，你教导我们如何的活在神面前。叫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坐在神面前，而不是坐在人面前。你也教导我们说如何的回到灵里面呢？祷告在暗中的父，你也告诉我们说啊，你在暗中垂听我们的祷告，而且要报答。谢谢你教导我们，让我们是吧，是做一个会祷告的人，是在这个时代里头是一个防堵破口的人，哈利路亚，是一个守望待祷的人，也就是你所需要的。主啊，兴起今天在网上听课的每一位弟兄和姐妹，主啊，你兴起他们来能够成为这个时代的守望待祷者，主啊，把那个祷告的灵也浇灌下来，就是你的话所说的那个恳求的灵、焚烧的灵、哦，那个爱的灵，主啊，浇灌下来，现在就浇灌下来。我求你，主啊，主你亲自按手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头上，就在这个时候，哦，主啊，按手浇灌，把那个祷告的灵浇灌下来，主啊。但愿在今天的上课的学员当中，你能够兴起那个祷告的团队，那个祷告的军队来，真是知道如何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来抵挡仇敌一切的诡计，在磨难的日子可以抵挡而且站住了，而且神的旨意就可以得以成全了。主啊，垂听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相信你在做，借着你的话，借着你的灵，就坐在我们每一个学员的身上。感谢赞美你，把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
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不是我们能做什么，乃是只要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相信你，把事情交给你，你就会替我们做。做巴不得我们整天的生活都是一个祷告的生活，我们太需要祷告了， 我们需要为自己祷告，需要为家人祷告，需要为很多弟兄姐妹，我们的肢体来祷告，需要彼此代祷，需要在你面前呼求。主啊，就求你啊，赐下祷告的灵，天天教导我们如何在你面前祷告，如何关起门来与你相交，如何弟兄姐妹手拉手彼此一同心合意向你呼求。所以我最近就发现在我周围有很多需要啊守护，需要带导的弟兄姐妹。主啊，真的是让我们有带导的灵，能够为这些弟兄姐妹的信心，为他们啊的智慧，为他们啊单纯的心来祷告。主，我们也有很多肢体在逼迫当中，在患难当中，他们需要啊神在他们身上有更多的启示，有更多的作为，赐下更大的信心。主啊，请你教导我们如何祷告。主啊，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他就是可以做一个代祷者，可以做一个祷告的勇士。也让我们每一天更是自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求一个单纯的心，让我们是真真实实对神说话，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知道说神知道，神看见，神听见，让我们真的是做一个守节心清的人，当当对着神。主耶稣，求你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阿们。
我想这世代真的有很多的需要，很多的事情需要我们祷告。那么你会不会心里有一个疑惑，我从哪里开始，我的时间次序的重点要放在哪里？刚才郭牧师在替我们恳求主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想主要分享给大家做参考。我出信的时候，我是非常喜欢祷告，我每天清晨我也不知道多早就起来祷告，我每天要跪在那里连续祷告好几个钟头，主教我的祷告次序是：第一个，先为他跟我们的关系祷告。所以每天第一件事情，就像郭牧师所说的，为我们跟神的关系祷告。主啊，求你使我一生一世都渴慕你。主啊，使我一生一世很单纯的爱你。主啊，使我永永远远成为一个敬畏你和敬畏你话语的人。主啊，使我爱慕你的话语，如同婴孩爱慕灵奶一样。主啊，使我帮助我维持我有一个跟你之间很好的内室的祷告生活，就这是第一个次序。再来第二个次序，主教我为我跟我先生的关系祷告，为我的孩子祷告，就是为家人祷告，特别是为自己的婚姻，求主耶稣你来教导我，懂得经营我跟我先生的关系。主啊，你来 帮助我，改正我，让我弃绝很多很不好的骄纵的习惯，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主啊，求你的话常常来管教我，进入我们的家庭来改正我，指正我，然后为我们的孩子祷告。那个时候我们的孩子还很都还在念书的时候，我就抱着心里这样的祷告。可是我回想起来，我有很多祷告，主啊，求你在我孩子的成长过程为他们预备非常好的属灵的守望者、属灵的兄长来陪伴他们，做他们好的榜样。主啊，使我的孩子一生敬畏你的话语，并且在他们一生所行的道路上，主啊，使他们都是遵守你的教导，在这个时代他们成为你在腓立比书所说的那明光照耀神的儿女。我想那个时候我花很多时间求主耶稣给他们属灵的长辈，然后来为教会祷告，为我的牧者，为弟兄姐妹祷告。那我非常享受为牧者跟为弟兄姐妹祷告，我看到什么就这样子很喜欢祷告。因为祷告的时候我们跟主耶稣是最亲近的。好，那然后我会去到各个代祷中心，或者到别的教会能够找到的地方去寻找代祷的需要。祷告是最能够满足我们对神的渴慕和切慕。祷告渐渐的使我们的膝盖常常跪在神的宝座前，成为一个为神的国、为自己的呼求的需要、为家庭、为弟兄姐妹呼求的代祷者。代祷者是最贴近主的胸怀、最贴近他的心意的人。如果当神需要寻找他、呼召他的用人、他的仆人，他会从那些常常跪在他的施恩座前祷告祈求的代祷者，因为他们最贴近父神的胸怀，最敏锐摸到他的心意。所以当他要呼召他的用人来做他的仆人的时候，他从他的代祷者中来呼召。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都花点时间跪在他的施恩座前，让圣灵引导我们照着他的旨意求，也让圣灵引导我们，教导我们学会祷告。这个祷告的次序从我初心，我这样持守了很多很多年，现在我真的看到在我的孩子，特别是我的小儿子，在他的生命中，尤其是在他到国外念书的时候，神赐给非常好的属灵的兄长来提携他、教导他、遮盖他。在教会里也有非常好的教会里属灵的长辈 如同父母亲一样代替我们在守望他和爱护他。所以我要特别用自己学习的一点心得来跟大家分享，特别是线上做父亲做母亲的，求主让你听了今天晚上钟牧师的教导，主啊，成为一个祷告的父亲，成为一个祷告的母亲，让我们线上所有的同学都成为你教会牧者后面的第一线代祷者，为牧者祷告，为弟兄姐妹守望祷告的人。刚才钟牧师有讲到，喜欢祷告的人，他的灵力成长的最快，祷告贴近神的胸怀，而最蒙受益处的就是这位常跪在慈恩座前求的代祷者。那许多在被主所使用的人都从这个隐藏的位分上被呼召出来的，所以求主今天晚上给我们这么好的信息教导，主啊，求你将一个代祷的灵从天上倾倒浇灌下来，哈利路亚。求主把一个施恩叫人恳求的灵大大的运行在我们的中间，在这黑暗弯曲被谬的时代，主啊，你要兴起你在隐秘处祷告的代祷者，成为这时代的入腹，哈利路亚。谢谢主。主啊，求你在任脉网校的同学中兴起许许多多为国家代求呼求，主啊，为社会许多的乱象呼求，许多照着你的旨意用膝盖跪在那里服侍你的，主耶稣啊，兴起我们的祷告渐渐的往你心意的深处，让我们里面有一个真实迫切的呼求，主啊，你快来，预备你的快来，主啊，向你教我们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刚才赖牧师分享到他祷告的操练，祷告的见证，也看到祷告的果效。我刚才就是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就是要从开始祷告来学习祷告。我们不是向神呼求吗？教导我们祷告，教导我们祷告，降下祷告的灵。那我们就是开始祷告，用祷告来学习祷告。我们若是不开始，就没有办法知道怎么照着神的心意来祷告。然后神是很奇妙的，只要我们祷告他总会听，不一定照着我们祷告那样来成就，因为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但是只要我们祷告，只要我们的心是对的，我们是想神照着他的旨意来祷告，但是当我们还不知道怎么祷告，也许祷告的不是神想做的那样，但是神还是不会怪我们，他还是会坐在这件事上，坐在这个人的身上。 我刚刚就想起台北的那个中营姐妹，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前两个礼拜就是在台湾小组，还有那个台湾那个周一同工组里边，很多人在为这位姐妹祷告，因为她遇到很大的难处，但是她自己也很惊慌。那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就一个一个在为她祷告，为她祷告。后来神成就的真是奇妙，就是原来神是要得着她，神是要让她自己完全献给他，神自己也对他说话了，向他显明了，他也下了这个决心，也做了，开始就是辞掉更多的工作。当然在我们祷告的事上，神也随听了， 也解救他，也帮助他，最后是要得着他。所以神成就的比我们祷告的还要奇妙，还要高超。所以只要我们就是存心是对的，常常为着这个人，把这个人的名字提到神的面前，那神就会去做，那常常做的比我们祷告的还要美，感谢主。所以我就是说，我们就是要用祷告，从祷告开始来操练祷告。主耶稣帮助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这两天牧师分享的都是要我们活在神的面前，无论做什么，我们都要想到主在听，主在看。我们是做给主看，我们是讲给主听。主啊，求你就让我们真的是越来越操练，成为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也教导我们如何在神面前来祷告，从心里深处对神来呼求，无论是为自己呼求，为家人代祷，为教会代祷，为弟兄姐妹祷告，为国家祷告，我们都是从心的深处发出来的呼求，主你就听到，你就必定会去做。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24小时都在你面前过一个祷告生活的人，而且是蒙你喜悦，蒙你随听的。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从现在开始，从现在开始，从今天开始，就操练过在你面前的生活，在你面前的祷告的人。谢谢主，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Amen.